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科技工作奖直播。好，大家好，我是某部。那今天呢 ，EP125 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超强科技新闻阅读术。好，我们其实很多人每天滑手机啊，要看很多的科技新闻啊，那么多的科技的新知，好，那么多的大公司他们发布了很多的消息，很多的前因后果，有时候要自己追起来是很困难的哦。所以说现在这个部落客哦，或者做一些粉专呢，他们会把这些科技业的新闻呢前因后果把它整理哈，有的是可能是财经流的哦，分析一个公司的财报啊，有的是也要分析这个公司背后的故事，然后大家都蛮喜欢的哦，这很多自媒体大家都在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VK 科技阅读时间的 VK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做这样子的。好，这样的自媒体和科技新闻的阅读的话，我们这么从每天这么多的科技新闻里面，好，去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个公司的脉络。我相信如果可以让大家去更容易的去接受这些科技的新知，去学习他们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可能不管对你的投资啊，或者是分析一个公司哦，他目前的新闻啊，他的这个在产业中的优势啊，我觉得对大家都是很有帮助的哦。在请他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参加的主持人哈。第一位是雪柔，雪柔你好。
Hello， 某部好 ，VK 好，大家好，我是雪柔。今天又到了跟强者 KOL 聊天的时间啦，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 VK 来我们节目上面。其实也有一些 KOL 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其中我觉得 VK 是里面真的是蛮用心的。听说他每一集都花了20几个小时来整理，这样把这样精华整理给大家。而且我觉得我也蛮喜欢听 VK 的节目，觉得听起来就觉得说很有条理，然后很就觉得可以非常的吸收跟了解他所讲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再来好好跟 VK 聊聊他的经验分享咯。
好，谢谢雪柔。下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摩布好 ，VK 好，我是林恩。那我有多年海外科技业的工作经验，然后今天要讨论的就是邀请了非常特别的来宾，科技阅读时间的 VK 来哦。然后就像刚刚开头有讲到的，就是泰瑞莎的这篇文章啊，
泰勒斯吧，泰勒斯也不是泰勒莎，
真的吗？我讲的，好好好，
德雷莎吧。
Okay，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里面不止就是我们平常像看新闻讲，它里面的那个 VK 的文章是还会就是帮你深入的探讨跟研究，然后会去分析说这个东西的相关议题啊，我觉得是你可以增加很多额外的思考的模式。然后像我觉得泰勒斯的话，它真的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聊的一个议题，就是像之前新加坡不是有请他来做那个演唱会嘛，
全部
开在新加坡，然后后面的那个
全部开在新加
坡，对，我是在新加坡，然后他后面的那个商业模式也是超级大的。那我觉得就是看 VK 的这个频道的话，其实可以增加很多就是不同的观念，其实上班都不会去听到这些东西，就额外会科普到很多知识，真的很棒。那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谢谢。
好，谢谢林恩。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欢迎 VK，VK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 VK。谢谢大家这么力捧 VK 科技阅读时间。
在之前应该也是在排行榜 Podcast 排行榜蛮前面的，对不对？喷到很前面。
对啊，就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我觉得在新进节目都会有一个红利，然后那时候就
大家看得
到涨到蛮前面的，对
对
对，
而且你现在好像粉丝团也是破万了，
嗯，对，
感觉起来你要做一个就是一个报道或者是一个文章，你要花蛮多的时间，对不对？大概要
通常大概要花20到3个小时，就是才可以就从一开始的研究啊，对一个议题感兴趣，然后到最终就是我去收集了很多资料之后，再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制作成 podcast， 这个过程大概就要20到30个小时。
哇，所以其实像雪柔他们，果然有人做 podcast 是很认真在做的。
你说不像我，
不像我们，
是不是？
对，不像我们。哦，怎么办？下礼拜要讲什么？然后看一看，看一看。
怎么办？今天要讲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
糟糕，被大家发现我们很混了。
我们的想法是做，我们做 podcast 是大家轻松，好像社团一样经营。但是他们像他们做这个电子报的话，因为为了要，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 然后为了要有水准，很竞争的。
对，人家是有水准，我们是有水。
我们比较水，对，
没有不一样啊。人家 VK 是全职啊，对不对？我不，你这么忙。
但是我有很多的科技业的朋友、工程师，他们非常喜欢订这些电子报，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要自己去看那些东西，其实是要花蛮多时间的。VK， 你本来就是科技业吗？还是你本来就是做这个产业的人吗？
其实我没有科技业相关的工作经验，但是我之前的工作就是有做过两份工作，是在做心理科普作者，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在媒体业担任编辑。然后心理科普作者的话就比较好理解，是都是在讲一些心理学科普的内容啊，包含说可能是心理学的最新论文，或者是说心理諮商的内容。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在媒体业的正职工作是做编辑。那时候就会负责两个不一样的区块，一个是做科技时事，然后这一块就是讨论了比较多，现在科技在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有哪一些有趣的科技趋势，就会把它写成一篇报道这样子。那后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更多 ESG 相关的。那这 ESG 其实有一大部分会去讲到美国最新的气候新创在做些什么事情，就是这些气候新创包含说可能怎么样补碳啊，或者是一些碳排放的计算，就在这一块都探讨了很多跟科技相关的东西。然后那时候也对科技跟新创有越来越多的兴趣。
哦，就是你看了多了之后，你反而就觉得这些公司怎么那么有趣，是不是？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写比较多那些的新创，然后再加上说跟台湾有一些新创的老板或者是创办人有一些接触跟采访的机会，就会觉得这一块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蛮有趣，然后我也想透过就是把它写成这样子的故事啊，让我可以同时去了解说，哦，原来这背后的商业模式是什么，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就会把它更加深我的记忆，或是我在理解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过程。
那后来你自己就出来写这些这些故事吗？还是你就开始自己专心在写这些东西吗？
就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因为这是同时在进行，就是我其实是有一个正职，然后我其实就是有点像 side project 这样子，
就自己写写看，写写看，
对，就是自己写写看，然后就放在我的电子报当中。就是可能我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哦，一个礼拜我就是要去看一家新创公司或是两家新创公司，去找出他们有趣的地方，然后看他们商业模式是什么，他们在做哪一些产品。
国内外都要看吗？
就是、
国内外的新闻啊，
通常我都是看国外的新闻比较多，因为那时候气候科技可能在美国有比较多这样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就可能在台湾会比较少一点。
台湾也蛮比较少啦，都是一些电子报啊，可能或者一些 YouTube 啊，去国外你一定要看一些国外的东西，再把它可能什么那个搬运回来跟大家讲说，大家其实都在讨论这些矽谷，都在讨论这些东西。
对，就是比较容易看到一些可能科技前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通常就会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去聊，或是比较多的东西可以去写。
那你后来就专职写这个东西吗？
对，后来我就其实因为气候科技写到后来就是大家在做的事情又差不多，所以后来我就写了更多大家比较熟知的科技公司的故事啊，比方说Canva、 Notion、 Slack 这些公司。
Canva、 Notion 是那个笔记本的嘛， Canva 是那个做这个美工的嘛，
很红耶、欸、这几年蛮红的，包办这个职场美术白痴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就是
像我这种
模板一套，就你就不用去烦恼那些格式或什么了，很好用哎、欸。
对啊，就是这些大家很常在用的产品，可是好像都没有太多人去讲它背后的故事，或是它怎么样去发展出来的，所以我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然后就会把它写成一篇篇的文章这样子。就是每一期的电子报主题就是一家公司。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公司？ Canva 我记得蛮有印象的，你写的好像他的创办人是一对情侣，是不是？
对，我觉得 Canva 是我所有写过当中最有印象的一个，就是他是一对情侣，然后他们最后变成夫妻，但是在创 Canva 之前他们其实也创了一次业，然后我一直都觉得这种 夫妻就是从情侣创业，然后最后走向夫妻的这种，都会很有。就是他们爱情非常稳固，你知道吗？
没错，因为通常
正常、欸、
通常朋友都会分手，然后都会吵架，兄弟都会戏抢，就是为了创业、啊、然后情侣如果没有分手的话，已经蛮厉害的，竟然还结婚，而且是创业，对、
啊、对，而且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创业一定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吵，但是他们竟然没有吵架，然后就是一路走到现在。然后 Canva 就是由他们两个，再加上另外一个有工程相关背景的人一起创的。那 Canva 这家公司我会特别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共同创办人是一个女生叫 Melanie Perkins， 她其实没有太多的商业背景或者是设计背景，可是她就是觉得说她想要打造一个更简单的设计世界。就这边的故事其实也蛮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那时候就是她的妈妈是一个高中老师，然后当时澳洲的高中老师都需要帮他们的学生做毕业纪念册，可是因为他的妈妈并不会就是 Adobe 的 Photoshop 啊，或者是 Illustrator 那一些，所以他其实妈妈下班之后就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说，欸，他需要设计一个产品，让他妈妈不要这么累在设计这个东西。
对，他们是澳洲人，澳洲人。
对
对
对，他们是澳洲人。
某部我觉得创业家果然想的跟我们不一样。假如我是他的话，我可能想说啊，不然我帮妈妈找一个人帮他设计就好了。我也想说，为了喝牛奶还要去养一头牛。然后，但是我也觉得 VK 的眼光很独到，因为通常在讲这些创业家或科技巨头的故事，大家比较会聚焦像在马斯克啦、比尔盖茨或这种。大家通常比较知道的人，可是我觉得 VK 就会想去挖掘是算是有名的公司新创，但是他们的创业者可能不是那么常听到，会想去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
VK， 你还是会写那种很热门的人吗？比如说黄仁勋啊、Sam Altman 啊，你还是会去写吗？
对，其实还是会。一个月大概会有一次，就是去写这样子大家比较熟知的人，包含说 Sam Altman 啊，或者是 Brad Hoffman 这样子的人。
哦、对的，微软的老板啊。
对，那 Della 也是。
对对对啊，那你自己怎么挑你要的题目呢？这么多的题目，因为毕竟你要做这个东西，要大家都喜欢你的题目嘛，对不对？那有的人就是哎，新闻出什么，对不对？现在谁最红就写他。那你自己
啊，就抹布你啊，
就是我，对，因为我们这个没有深度啊，我们觉得哎，这个新闻这个蛮有趣的，对不对？然后就看一下这个人，哎，这个人是在干嘛的，对不对？那你自己怎么挑题目呢？
我觉得刚刚可以就是 echo 到雪柔讲的，通常会去找一些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不算这么熟悉这一家公司他创办人的历程的这种。我会把它称为就是非典型的这种新创团队，就是大家虽然都有听过都有用过它的产品，可是他们为什么推出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创办人要做这件事情，反而都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介绍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同时也很感兴趣的，就像Canvas、 like Notion 这些都是蛮多人都会一直想要去听或是想要去看的内容。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会讲蛮多戏骨重要人物的一些特写，包含刚刚提到的 Sam Altman 啊，或者是微软的执行长。那
有没有哪一个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最有趣的？
我觉得之中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最近很红的纳瓦尔，就是 AirChat 的共同创办人。他是一个在戏骨被大家称为一个创业者的心灵导师，就是他在背后都会讲很多他的人生智慧啊，或者是他对于财富的一些看法。然后他其实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天使投资人，就是包含 Notion 或者是很知名的一些矽谷的企业都是由他参与投资的。
雪柔，你知道这个人吗？纳瓦尔。
欸，我不知道欸，我今天才听到。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现在最新的翻译，那个出版社重新出版，叫做纳瓦尔宝典，是不是？新版的，对，他旧版的忘记叫什么名字了，新旧版都有。
快乐实现自主富有。
对，快乐实现自主富有，这很多人有分享。啊，这本书就会，这个人就是 他是一个创业家，他好像一开始就出场了，然后赚很多钱就对了，所以他就教你，然后他的那本书呢就教你说怎么样可以快乐的自主富有，就是怎么样可以赚钱啊，怎么
对对啊 ，BK， 你有没有研究一下这一些矽谷的创业家，是不是 99% 都是背后有富爸妈、富爸爸、富妈妈帮他们支撑啊？
但我觉得，就是纳瓦尔他是一个超级有趣的案例，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哎，他背后是不是有富爸爸、富妈妈嘛？就像比如说比尔盖茨，他爸妈很有钱，所以他创业这样子，然后不到30岁就很年轻，有很多钱。但其实纳瓦尔他是来自印度，他是一个印度移民。但是他印度移民其实他们家过得非常非常惨，就是他爸爸那时候到他爸爸在印度是药剂师，但是呢他到美国之后他以为可以再就是继续从事药剂师的工作嘛，结果因为美国政府并不认可他的这个药剂师的执照，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家里就只有靠他妈妈在赚钱，那赚的钱就是可能就是维持这种最低水准的、
哦、他爸爸也去，他爸爸带他们家人去，
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像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同时也非常努力在读书啊，或者是在城市上面的一些进步这样子。
对，下次我们可以分享这本书，学那个他里面就是讲了很多他怎么样职涯要开杠杆，不要靠劳力啊，你要怎么样去复制你的财富，
对对，
才赚得快之类的。
好，对赚钱的我都有兴趣。
而且他这本书啊，我记得当初他出版的时候是全文放在网络上给你下载。
嗯，
就是
那他要卖什么？
他不卖啊，他就是分享给你啊。然后当然有出版社还是拿钱去出，就是希望授权出版。然后你就但还是很多人买他的书，但其实他的英文全文是放在网络上免费给你抓。
哦，
对啊，有钱人就是任性。哎，我的秘诀都在这吧。这样，
对，而且他自己有开 podcast， 就是一次都是讲两三个小时的那一种，
蛮有趣的。对，
对，
对，对，对。
所以总之就是有这一篇或是这一集 podcast 都是在跟大家介绍，那就是纳瓦尔是谁，然后他为什么重要，然后他过去投资过什么样子的 portfolio， 跟他的人生智慧是什么。
对啊，林恩，你这样子听会不会觉得马上对这个人有印象？
会啊，而且我这边这样子听啊，就是不只对这个人有印象，欸，就是像比如说刚讲 Notion 还有 Canva 我自己有用，那像 VK 介绍的，就是其实我看到我自己有用的创办者的故事，我就会很想要点进去看，欸，然后只是因为说之前不知道这个频道，可是欸，我知道这个频道之后，我之后就是会一直想要去看就是更多的那个小故事这样子，可能就会屌，欸，这样。
我蛮早就跑去，就 VK 刚应该是做一阵子的时候，我就跑去那边留言，因为觉得这个人也是蛮有趣的。对，很早就去了，然后他最近跟我讲说他要跟我们 来聊一聊，就说太棒了，赶快来。你想想看嘛，刚刚讲这些东西，这些人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又一个的名字而已。如果你没有人去挖他的故事跟大家介绍这个人的话，其实你不知道。哦，你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在讲这个矽谷谁很厉害啊，谁又跟谁是好朋友，
谁
跟谁
是好朋友，
就是好朋友，然后所以他们才一起创业干嘛，你就是需要说花时间去了解背后的。对， VK 还有吗？你自己还有什么觉得你自己最近写过你觉得蛮厉害的人？
蛮厉害的人，另外一个话就是 Red Hoffman LinkedIn 的共同创办人，他其实有一本书我也蛮推的，就是第一次工作就该懂，他是 The Startup View， 但是那一本书我觉得写的蛮好的，就是他我觉得很跟你们的节目蛮接近的，就是他就是在讲职涯，你应该要怎么样帮你职涯创造机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因为矽谷的这种很多投资者或者是创投家，他们在看事情的角度我觉得跟一般人都还蛮不一样的，就是他会去思考说要怎么样帮自己创造机会，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去学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也是我在研究这么多人当中我觉得最可以带给大家的。就像他说他觉得你应该要不断的帮自己创造机会，那这件事情讲起来就很空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敲门，比如说你想要拿到某一家的面试机会，可是 你可能就只是简单的投履历而已嘛，然后等待。可是你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说，哎，我可不可以主动出击？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就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他刚毕业，可是呢，这个人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他找了半年快一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所以他后来就索性就是直接在脸书上面下广告，就说他正在找工作，然后他想要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地方工作，
当粉专经营吗？脸书上下广告。
对对对，他就直接在脸书上面下广告，我觉得这一招超玄的。然后最后呢，因为这个广告就整个大爆开来，就是很多人转传嘛，就很多人都想要帮助他，然后爆红到就是连媒体都报道，所以他最后真的有找到一些外商，就是他有找到一些微软啊，比如说这些科技巨头的机会。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方式也太有趣了。
欸，真的是大力出奇迹耶。那征婚也可以这样子吗？
征婚如果做这么有名可能是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可能对不对，可耻但是有用，
有机会，
有机会，
好酷哦，好酷哦。
因为这个 LinkedIn 的创办人，因为我在想他的个性，他是做那个社群媒体嘛，说老实话 LinkedIn 是一个社群的东西，好，虽然他套了一个好像这样专业社交专业人脉，可是他是其实他是一个骨子里还是一个社群人际关系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想法就是跟一般不太一样，跟一般做那种资讯服务的人不太一样，他就是在想这些这种东西。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他很特别的地方，或是我为什么会想要选他来作为就是电子报或是 podcast 一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其实不是理组出身，他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哲学的，他是哲学系的，然后他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说他会创业甚至会走上科技这一条路，他那时候就想说他要成为非常厉害的这个学者，他要就是一直攻读这个学术圈，超有趣的吧？
那他怎么跑来创业科技业？哎，对，这跨蛮大的哎。
对啊，这个跨超大。然后为什么他会跟就是他为什么后来会做社群这件事情，其实跟他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做的论文是有关的。他那时候就其实关心非常多社群的东西。他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他当时的朋友还是室友，就是在 Apple 工作。然后他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他更想比起当学者他更想要创造更多的影响力，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说要往科技业去靠拢，就是他的因为刚好他的朋友在 Apple， 然后他想要做更多跟科技业相关的。
哦，所以其实你的朋友很重要，他就想到这件事情。
对，就我觉得刚好就因缘际会下，然后他最后去选择科技业工作，然后就一路的就后来去创了 LinkedIn 这样子。因为他跟那个
你说
Peter T 是好朋友，
跟谁？跟谁
？Peter T 哦，就是那个 PayPal 的创办人。
哦，这个雪柔，你知道这个人吗？
不知道，我知道 PayPal of course， 但是没有去记得是创办人
的名字。这个 PayPal 吼，有另外一个人很有名，做 PayPal 的很有名，叫做 Elon Musk， 对不对？
哦，又有 Elon Musk， 他怎么到处都有他
？Elon Musk 的第一桶金啊，就是 PayPal 啊。好，但他本来是、
哦真的哦、
对，但他本来是做一个支付 X 嘛，也叫 X 啊，好、uh-huh, 像 对他也是叫 X， 他很喜欢 X。然后后来他就跟这个 Peter Thiel 应该是这个人嘛，对，然后他的公司两个人合并叫做 PayPal 这样子的，所以 PayPal 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人就是他们讲一个什么 PayPal Mafia 嘛，就是说 PayPal 这些创办人因为 PayPal 赚了很多钱，每个人就出去，那 Elon Musk 但他拿的钱他就去弄去投资，后来特斯拉也不是他创的啦，他去投资后来变老板这样子，然后去开公司这样。那个 Peter Thiel 就是另外一个创投，他好像后来投了很多很有名的公司，对不对？
对，像是 Andrea， 就是美国2017年成立的国防新创，就是 Founders Fund 是由 Peter Thiel 成立的，然后他们其实投了非常多，像他有投 SpaceX， 就是那时候马斯克快没有钱的时候，然后他有回头去找 Peter Thiel， 然后 Peter Thiel 就愿意投给他一桶金，然后让他撑过 SpaceX 最困难的时期。
对啊，像 VK 这样介绍，你是不是就知道有这个人，这个 Peter 就是不容易。而且 Peter 有听说他跟马斯克的那个关系很不好。
对，
他不是，他们不是刚刚是合作吗？
所以
他们是很好、欸，
就弄了 PayPal 之后，就两个人就拆伙，最后啦，算是马斯克就离开，拿了钱离开嘛。
马斯克好像都是投了，然后后来就闹翻离开。他跟 OpenAI 不也是这样？
应该说蛮多人都不喜欢马斯克这种个性的，对对对。但是你看他这样子讲完之后，每一个人的个性好像就栩栩如生在前面。
真的
耶？对啊对啊。所以 Peter Thiel 这个你
有马斯克什么时候来跟科技工作讲闹翻一下，我们很乐意。
哦，好像不错，希望我们哪一天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其实像对啊，像这个 Peter Thiel 他都会有名到说，我记得他好像投什么市场就会追寻，就是这个公司就会提出，哎，就是这个 Peter T 就是投资的，这样子已经到有名到这种程度了。就是他要募资的时候，就是说我的那个股东有谁哦，就这样，就有点像说，哎，我开了一个公司，我们郭台铭有投资我这样子那种感觉，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这样听下来，好像神人的朋友还是都很神哎、欸，
因为神人的乳蛇朋友根本不会，
啊、
你根本不会知道神人的乳蛇朋友是谁吧？好、
哦，我以后就靠你们了。
那
拜码头
靠 VK
靠 VK 所以好了，那 VK 那你自己好了，那我们聊了这么多，
对
你怎么会想做正职啊？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就有点在犹豫说要不要做正职，然后刚好因为 Mula 就是 M 观点的科技巨头节嘛， Mula 就那时候就主动来 reach 我，就说有没有机会合作啊，那他就主要他是投资人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后来就谈了一两个月，然后就决定说 OK， 那就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决定来全职做这件事情。
全职做这件事情做多久了？全职
大概快一年了。哦，时间超快。
这个业界这样跟你一样的人蛮多的嘛，一起写这种科技故事啊，科技电子报蛮多的嘛。
科技故事可能比较少，但是科技电子报像是区块式，就是许明恩的区块市，他其实也是全职在做这件事，然后他做大概有四五年了。
OK， 你自己有没有推荐这个领域谁的电子报一定要订？
我觉得，
等一下，还有谁的电子报很水，你自己订了之后觉得很后悔？哎、欸，这样子会不会得罪人？
现在是要得罪人，现在是要挖坑给 VK 跳是不是，
在业界才刚起步一年就，
对啊，
哭了，
挖坑。那个，我觉得。漫报跟有一个另外一个叫斜点科普，这两个我都觉得蛮赞、
哦。漫报是 Many 嘛，对不对
？Many 的漫报
，Many 的漫报这个很有名的，大家可以去查，它也蛮多人订阅的。
对，就是斜点科普的东西都是跟半导体比较有关，
他写半导体蛮有关的。对
对，然后因为半导体是一个我比较不是这么熟的领域，所以有时候我会看他的文章。
斜点科普的那个半导体文章算是通识，然后但是也蛮深入的。就是算你可以很快理解那些名词的关系是什么，他会跟你讲为什么要这些名词，大家在理解是什么。然后不过我觉得他们是有点那个NVIDIA 粉，就是讲到 NVIDIA 就盲目哦粉，这样很粉。对对对，但就是半导体的啦。对，还有呢还有呢，
然后 M 观点的他其实也有自己的电子报，然后就是把他的直播内容变成免费的电子报，我觉得蛮可以订阅的。因为其实 Mula 就有时候会分享很多背后的他怎么样去思考这个商业的决策啊，或者是为什么这家公司要这样做，我觉得其实都还蛮给我一些启发的，蛮推荐大家订阅。
对对，订起来订起来。那我们等一下放到那个资讯栏好了，大家可以去订阅，我也蛮推荐大家去订阅的。那自己呢，因为国外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国外不错？
国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讲到科技电子报的话，就是绝对是 Ben Thompson。
Ben Thompson，
他就是台湾女婿。
对，那个叫什么 ？Strategy。
我觉得那个字超难念的。
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可能念错，我给他再重录一下。就是
對他那个超难念的。
对 ，Ben Thompson， 那个雪柔和林恩，你们知道 Ben Thompson 吗？
就是好像曾经有在新闻看过，你说那个台湾女婿嘛，然后赚好像好几亿，一个一年收入好几亿，是不是？
他就是写电子报，科技电子报，然后赚一年好几亿，两三亿吧。
然后财富自由，
对，然后住在天母，就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住在天母，台湾女婿啦。
哇塞，那他课税是课哪里啊？
这不知道，应该因为他那么高的税，因为他有后最近有来上一些活动吧，有出席，然后大家就发现他怎么变那么胖，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瘦瘦的一个。
这是重点吗？
一个白人男子，现在变成一个白人中年大叔。
人不发福枉中年啊 ，OK 的啦。
但他的那个内容是蛮好的，我自己觉得有人说他最近有点水啦，他有时候比较放松，他就很就是他会重复
赚够了，
重复很多自己的内容。但是我自己 对，但是我自己蛮喜欢他的观点，除了扣掉他很爱重复自己内容之外，我还蛮喜欢他的一些观点。
对，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可能是新订户，所以可能有一些以前文章没有看过，所以他就可以偷偷的用一些扩得自己以前文章的想法，所以他的文章就会变超长的。
对， 他的文章蛮长的，可是你如果英文 OK，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什么全文翻译啊，那 Chrome 那个全文翻译就去看，有时候太长，实在太长了，可能就要全文翻译看一下。欸，其实内容是蛮好的哦，我觉得算是一流电子报，你看一下就知道。他有些讲一些 AI 啊，而且有些新的东西，他这应该出蛮久的。我记得好像蛮久的，
他出了11年吧？
对啊，
哇，
对对对，
始祖哎，电子报始祖。
对，但他在讲一些什么 AI， 我是蛮认同的哦。而且有的时候 AI 这种东西哦，新闻很多嘛，啊，你看很多粉专，他们新闻出来就会评论个一两句。说老实话啦，你如果在相关产业就知道，这些人根本是完全不懂的。他们连那个网络上，就是不要讲说 Web 2.0 3.0 啊，可能 2.0 以前的那些商业模式他都不懂的，很多人他不懂，然后在那边评论，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们可能就觉得说 AI 这个东西出来哦，变成 AI 的什么 iPhone 时刻啊，下面挖沟乱比一通。哦，什么以前没有电视啊，现在有这个 AI 就好像有了电视一样，什么你知道，就是很多写手会这样写嘛。不会，那个像 Ben Thompson 他们这种真的专业的，他会看到很深入的跟你讲说，哦这个技术他自己觉得是不是到时候了，还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其实在吹捧的。好像他上次那个，我记得上次有个 OpenAI 不是有一个 Sora 做了一个自动生成影片，然后很红，有没有？
哦，对，很微的那个，但只是一直没能，对，但是一直都只看到 demo 啦。
对对，但他看了，
那他怎么说
？demo 是蛮厉害，但我记得他好像就讲说他自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限制。对，好，然后大家可能，对，然后就是他的应用的限制，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开放给所有人？他这种东西其实有他的困难点在，他要点出来。点出来，所以就是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另外一种角度啦。很多人就在那边哇，完了以后什么电影产业没了啊，干嘛的，拍广告都失业啊，就是会写这种比较耸动的嘛。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像 VK 你们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要跟这种坊间的比较这种耸动的这种标题啊要区隔？你是怎么去找你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我通常来说就会区隔这一件事情，因为像我自己觉得 Ben Thompson 他的内容就是他会更有启发性一点，他会看到一些你可能不会在主流媒体当中看到的一些论点。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看东西都看得很深，像我过去就是有几个 NVIDIA 看不太懂的地方，然后我就看完他的电子报之后就哦，有一种被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然后他其实也可以跟比如说像黄仁勋啊，或是 Mark Zuckerberg 就是这些人一起录 podcast， 我觉得我就蛮推荐给大家这个。
对对， 他是有办法直接跟那个马克·祖伯格、黄仁勋直接录 podcast 的大咖。
对啊，就是我觉得要做到这个程度应该也只有他可以做到。
对，自媒体的顶点这样子，要像他这样子一年收入两三百万美金这样。
然后就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观点。其实就是通常来说我会尽可能的去找 一手的资料，比如说看创办人的访谈啊，或者是他可能有录什么样的 podcast， 或者是他可能过去写过的部落格文章是什么，然后就是更认真的去读他们这些一手的资料。那除了这一手资料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去看其他人的分析，像刚刚提到的 Ben Thompson 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美国也是在做类似这种公司分析的一些电子报作者，那也会去参考他们的论点。但是就是最后比较收敛成我的观点的话，就是说我自己在这一写完这一整个事情当中的一些学习是什么，可能就是哦，重新看懂了他们的商业模式啊，或者是说他们的成长策略大概会有哪一些，那这件事情可能都是来自于他们在访谈当中提到的事情。
嗯，我觉得第一手资料这个蛮重要的。你还有没有推荐其他的电子报我们可以 follow 的？
我自己很常看的是一个叫 The Journalist， 它是有一点半付费的电子报，就是它是一个作者叫 Mario Gabriel， 他都会写很多关于公司的一些估值啊，或者是一些商业策略的分析。
这
是他谈的东西，
我也听过这个。
对对对，他就是写的又比 Ben Thompson 更长，大概是一篇有10000字以上的内容。然后另外一个话是 Peggy McCormick， 他有一个电子报叫做 Not Boring， 他是完全免费的。然后这个人他其实蛮特别，他是 A16Z 的合伙人之一。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家新创的算高层，然后后来因为疫情的时候他失业了，所以他就决定全职在做电子报这件事。然后他就写这种商业啊科技变得很厉害之后， A16Z 就找他说要不要成为合伙人，最后他就加入了。他其实也是讲很多这种科技公司的故事，或者是他对于一些商业策略的想法，就是他会重新思考，比如说可能像是护城河啊，或者是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名词，那他会用非常白话的方式去介绍，然后也会帮你补充说，哎，其实过去有哪一些案例也有这样子的，也有符合这样子的模式。除此之外，他其实还有另外，他是一周两更的电子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会整理可能4到5个这一周很重要的新闻，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我是蛮推荐订阅的。
A16Z 是一个很有名的创投，对不对？最近很有名的。
对，他其实他算是一个矽谷很新的创投，就是大概成立10几年。
他最近投什么很有名啊？
他最近投 Andreal， 就是刚刚提到新那个美国新创，他其实投蛮多的。这样突然熊熊问我，忘记。
对，可以大家查一下。对，我把它放在资讯栏。那个雪柔，你有听过 A16Z 吗？
没有耶，我只听过51区。哦，没有啦。
A16Z 说现在最 红的新创，你给他投到，你就是可以跟大家讲说我是 A16Z 可以投我的，就跟那个
哦，所以 又是一个对焦专门用的一个公司，
就是他们也是投了蛮多然后很红的公司这样子啊，投了就红，投了就红。
会不会有时候这种变成一种大家跟风啊？例如说就像哇，抹布买了什么股票，然后我们就跟着买，所以就跟着红了。
矽谷就是这样啊，你看他们就是迷信名牌啊，我也不知道这公司哪里来的，但是只要有大咖投想必不会错，很多是这样子。真的很多是这样子啊，对不对 VK？ 很多
我觉得
林恩你说
哦，我觉得我会耶，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虚拟什么狗币吗，然后大咖投我就哎，好啊，跟着投这样，所以真的有这股潮流哎。
就是矽谷人投，很多人也是跟风投的啦，因为他们就是风险投资嘛，也不一定就投了100个，可能有一个可以翻100倍，他就很快乐这样子。那他们当然就是会迷信这些名牌啊。那你可以看到说，你的科那个什么科技业的那个文章写得好，风险投资还可以找你当合伙人，这应该算也算是另外一种顶点，对不对？
对，我觉得他完全是异类，就是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你写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变当合伙人了，变 partner 这样子。
对啊，对，超扯。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的观点很好，是不是你可以，因为你也闯出一些名号了，是不是就可以用你的名字这样子？ 帮我们看一些新的公司。
对，而且他是在三年之内就变成20万的，就是拥有20万的订阅户。
哇，
我觉得这蛮强的，就是虽然他是做免费的啦，当然就会有一些好处在
哦，但还是可以电子报的模式，是不是除了订阅付费订阅之外，就是还是可以塞一些广告栏位这样？
嗯，对，
可以卖一些广告床位、床垫啊什么的。
对对对，它的广告基本上是全满的，
对啊，所以这个是不错哎、欸、那你讲一下有没有很水的？啊、你觉得水到不行的，大家不要订的。
水到不行的，我讲国外的，就是之前我订就是 The Information。
我就
是真的花钱订阅 The Information，
超水。
对，然后其实应该也不是说超水，他们有一些内容是真的还不错，但是我刚好看到那几篇都没有这么好。就是 The Information 是一个很喜欢用消息人士说，就是那
个
消息人不会跟你讲说是谁，但是当一篇报道里面有太多消息人士说什么，消息人士说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就要怀疑这篇报道的真实性跟正确性啊，因为大家可能都只看到一小部分，然后就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大家可能看到同一件事情可能会有10个想法，可是每就是你去问到这些人不代表就是正确的。
对，比如说他可能你这个公司裁员，然后他就会访问某一个员工，然后那员工就说我觉得公司快倒了快倒了，他就可以写一篇文章。
对啊，就是这完全不是正确的看事情的角度。
对，所以
就有点像是一个拼凑起来。
我如果看那个外电啊，就是看台湾的新闻媒体说哦某个公司怎么了，好，某个公司 AI 发展落后，然后呢那个创办人出来讲一些说承认我们不行，好，这样子，然后我就会看他引用的是哪一个媒体，然后那个媒体点过去是可能是国外的某个新闻媒体，然后在他在引用那个 The Information， 就说这不用看了，你就往前追，你就发现那个我跟你讲 The Information 就是什么矽谷周刊网，矽谷镜周刊，但真的是，
我只是说感觉他们是想要博眼球吧，因为你特别讲这些大咖的坏话，感觉人家会很想要听啊。
对，而且我就
见不得人家好，
这就谁会订阅他？订阅好像蛮贵的，
他订阅超贵的，他一个月快1000多块台币，
哇，
对啊，
算是美国主流媒体当中最贵的一个，
但他就是喜欢写这种矽谷科技的八卦，所以他现在也变成说很多人爱引用他，就是什么公司要裁员啊，先引用他这样子，他就引用消息人士这样。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是说，他会拿到很多，他会把它包装成独家消息，他会把这些消息人士说变成一种独家消息、哦，然后就可以卖很贵。就是
他今天又有一篇呢、啊，他今天有一篇讲那个亚马逊。什么偷偷跟员工讲说你的股票可以拿现金干嘛的，然后他就在那边讲说啊这个可能，然后他是写 exclusive 就是独家，然后就说哦亚马逊啊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觉得什么员工希望说要分现金比较好啊什么，他就
我觉得感觉他就是博流量，先不管到底正确或不正确，
所以为什么第一手消息很重要，为什么你去看这东西？因为你写这种三四手消息的，其实有时候跟全貌会差很多。如果你写到自己公司，你就会发现他怎么跟自己公司里面看到的东西差蛮大的。
很像瞎子摸象，大家摸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部位。
对，我去查了这个好像创办人是一个女生嘛。
嗯，对，
一个记者，对。然后她老公很有名，她老公是好像是 Meta 的副总嘛。他们家是那种跟那个马克·祖伯格可以一起吃饭的那种，对，就是邀请他到家里来玩的那种交情。
可是他收费这么高，然后又有蛮多人订阅的，会不会其实就是人性就是很喜欢看这些八卦？就是反而好的，我也没有特别想看，可是可以听到这么多八卦，就很多人觉得哦，订阅就很值得，我有好多那种独家消息这样。
会啊，你看他的网站，就是你可以把它翻成中文去看。我觉得他如果真的印成纸本的话，就是你烫头发的时候会在旁边拿起来看的。
你怎么知道啊？
就是你烫头发就想说无聊，那标题好像不错，拿起来看一下就把它看完这样子。
标题杀人法，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这样啦，有一点这样。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他这样的消息是最快的嘛，对。
光看标题就很想看这样子，然后整本就看完了。
对，有一点啦，有点。那 VK 还有没有国内的嘛？有没有国内的？
牛蛙洞给我跳，啊、没有没有，
哦、没有没有，好好好，好了，那我们最后问你一下，你自己觉得呢？做这样子电子报啊，什么？你会推荐大家进来做这个东西吗？我相信很多人，像尤其像科技人，有的时候觉得工作、哦、无聊、哦、那看了很多科技新闻，就想要自己动手开始写，然后想要去就很喜欢这后面的东西。你自己觉得呢？是做个副业好呢，还是做正职？它需要可能需要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取决在你可不可以接受，可能有一段时间你的收入是不是这么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当要变成全职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很辛苦的时期，而且你可能在这之前也需要有一些累积，让读者可以或是听众可以信任你。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经营，或者是你真的需要拨出一点时间做这件事情。那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去承担你的财务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两个思考点、啊、
波动是往下波动吗？
就是会有一小段时间是不太稳定的嘛。
你自己觉得是不是应该自己先写写看、嗯，然后看有没有人看？先因为投石问路一下。
对啊，我觉得是可以，就是你就把每一个文章当作是一个 MVP 的状态，然后就边做边修嘛。因为其实我一开始的文章形态跟现在其实也长得很不一样。
你自己觉得是要学那个网络上有一些什么爆文模板吧那种东西？
然后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写，但是我觉得爆文模板就是一个，因为大家一定都会很希望有一些流量或是需要有一些关注嘛。可是，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很难做的长久。有时候爆文很看议题，就是不是每一天都会有这种什么，一个月让你赚100万的这种案例让你写嘛。可是对我来说，就是那样子的东西很难被复制，或是很难被启发。那我就会想要更专注的去找一些我真正觉得有趣，然后我觉得写出来之后也会对大家有帮助的这样子的主题。
OK， 好，我觉得这个。我就做这个东西哦，像我自己也在经营粉丝团啊，有时候写一写，我知道要写出一个好文，后面要花的时间真的蛮多的，至少你要确定不要错，你要查很多东西，所以我更钦佩说真的能够去把这么多的资讯去整合在一起的人，哦，就像这个写电子报啊，写部落客，这些人，粉专这些人，其实这些作家他们在后面花的心力，就是你看一看，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让那些离我们几千公里远的人发生的事情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周围，而且这种东西你看主流媒体哦，台湾的主流媒体是不太可能写的、哦、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主流媒体看的东西都是一个一个的事件、哦、那这些事件为什么会这样会串起来，其实真的需要后面去挖掘。那如果你自己是会去看国外的一些媒体的人，可能你会比较有一些认识、哦、但是我觉得台湾这一块的确还需要蛮多人去投入的啦。
欸、对啊，感觉今天这样听起来 VK 整的是稳扎稳打的这种良心经营、欸、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 开一个
不是博眼球的那一种
竹科周刊网，就是再开个副品牌。
对啊，搞不好哎呦，可是人家 VK 就不会往那个路线、啊
哦、不会写什么竹科人妻什么
竹科人气，
竹科人气跟半导体业务什么
买房大战，5G 以外还有10G，
还有外服，
很不错啊。
外婆在哪里？对，竹科工程师的外婆在哪里？外婆住哪里？
外婆是什么意思？
外面的老婆啊！
哎哎哎，
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哎、欸，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VK， 也可以同时问抹布啦，因为你们两个都写比较多。如果想要做这样子的算自媒体写手的经营啊，是不是本身要对写作要有一定的兴趣跟热情啊？ 而不是说哇，我看 VK 这样子已经可以是全职做这个，也已经收入超过上班族或怎么样，哇，抹布写粉专已经有五万粉了，所以我也来做，是不是？如果只是看到别人好像收入不错而想做，但是对写作这件本身事情的能力跟热情还好，你们就不是那么建议朝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耶、欸、而且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像我是周更嘛，所以可能我每一周产出的内容或者是录制的 podcast， 它的内容品质是要有 consistency 的，就是它是要有一致性的。这件事情其实更难做到，就是
超难的啊！
对啊，就是
我们都没有一致性啊，
没有没有，就是你要维持你的内容品质，然后你同时又要对读者有价值，这件事情其实光靠热情之外，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有纪律的去做这件事。就像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做电子报的时候，就是我就规定自己，我每一周一定都要发，就是不可以断。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前期的时候帮助我很大，就是它就会让你变成一种习惯，你就 OK， 时间到了你就是要产出，然后你就是要去吸收一些相关的内容。
对，这个这跟我们很像，就是你一定要逼自己。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收费的时候，你那个压力会更大。你想说啊，没有收费算了，你们这爱看不看随便你们。
对，我觉得收费要更大。
赚到，
林恩，你说吗？
哦，没有说，就是没有收费的时候啊，就有听到就是赚到的心态。
对啊 ，VK 是不是收费之后压力会更大？因为你就更担心你的那些，比如说有没有成长啊那些。
对啊，就是我大概是去年底的时候开始推付费订阅，然后就是。那时候开始推付费订阅的时候，其实还蛮挣扎的，就是觉得说，本来是免费的东西，但是要推付费了，然后会有一些心魔嘛，要跨过，然后想说，推完付费之后，那应该这些心魔就没有了，结果没有，就是你还是会担心说，我每一次推出去的东西是不是足够好，然后是觉得让人家觉得说，他阅读这样子的内容是很不错的，就是我觉得每一次要推。就是要发布之前都会一直在检查非常非常多次，就是我觉得那压力还蛮大的。
对，我觉得第一个持之以恒，所以就是雪柔就知道我其实常常没有题目的时候就跟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没题目，然后他可能就会说要不然你就休息。但是
没有，可是我觉得我们好歹是一个团队，就啊抹布没有 idea， 那可能我啊林恩什么其他的人大家想一想。可是 VK 一个人的话，我觉得那个压力更大，更容易就是 run out low idea、
你现
在这样、
VK 你现在是一个人吗？有 partner 吗？还是
就是算跟 Mula 有合作，但是他就是主要还是我一个人做完全部的事情。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我真的是没有题目可以写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他有一些讨论这样子。
OK， 但是主要都要自己哦，那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你是不是自己录节目这样？
对，也就是自己录节目，然后自己想说，这结构大概会是要讲一些什么。
哦，好啦，真的，这祝你做下去。我看你现在的订阅也是一直增加的嘛。你最后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频道和你的电子报？
好啊，就是 VK 科技阅读时间啊，是一个在讲科技公司故事跟新创奋斗历程的一个电子报跟 Podcast 节目。然后电子报的话，我们有。付费的，然后也有免费的版本。那免费的版本大概就是付费的 30% 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订阅。那每个月只要188，非常的划算。就是
因为毕竟你可以看到他要花20个小时，那你其实你就坐在家里等电子报来就好了。所以这个的确是要支持，就是用心的创作者啦。
对，而且因为我每一次就是说，我一期的电子报就是写4000到6000字，但是其实都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大家其实就是买到赚到了。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你听 podcast， 然后我们的 podcast 也是在讲科技公司的故事还有新创的故事。
我其实在节目之前有跟 VK 大概聊一下，然后我其实因为他是想办法做职业，那我是想办法做业余。我们曾经也有很多人说希望我们看什么有没有兴趣转成职业啊，当然我们的职业本业就是 本业就不错了嘛，所以我就希望它是维持在一个像社团一样的目标的东西，大家来录开心。所以我们自己说老实话，做这种东西就像你做社团的话，你不会想说你要得什么全国冠军嘛，那太累了，对不对？那要刻苦的练习，你就希望说，大家在这过程中是开心的这样子。而 VK 不一样啊，他们是专业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两个，你在某个时间内你要做，某个时间到了你想要做成专业的话，是不是心态就一定要不一样？
我觉得是，就是那时候，就是像我那时候全职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收集资料、跟整理资料，还有产出一些自己想法或是观点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时间比我之前做免费的时候是超出非常多、非常多的，就是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会想说，因为其实比如说，可能像你们可以很开心的，就是乱聊嘛，然后可以去分享很多比较是生活的事情。可是可能像我就是必须要很专注说，要怎么样提供更多的知识啊，或是一些比较有趣的点，让大家可以持续听下去。
就是我学一下吧，
蛮有压力。
人家是专业，
想说我们可以乱聊也不错嘞。我不假巴呗。
对，某部那个有聊天室有个问题，他就是读案想问说，分析成功的新创会不会产生后见？因为后面字被遮到，
后见之明的偏见，就是说，结果论啊，这个人成功了，对，然后果然他每天喝可乐是对的。你们看到
吗？他每天抽烟喝酒都可以活到90岁，
没错。所以有钱人就是开头又塔，是吗 ？VK，
我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因为之前我也会想说，分析成功了，那这样会不会有后见之明？其实我非常喜欢去看他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失败的。就是我们虽然讲公司都是成功的新创嘛，但是其实每一家公司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有非常严重的失败，然后失败是到那种快要破产或是钱快要烧光的状态。那我就去看他们当时是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失败了，然后他怎么样解决这一段才是最宝贵的。就是他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比如说你在工作或生活当中会比较有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去讲一家公司成功的背后他怎么样成功这件事情蛮 common， 而且可以去找到很多理由去解释。对，大家都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学，因为其实如果你看 Apple 或是 Tesla 这样的公司，你不太可能再找到另外一个像马斯克人，然后去用爆能模式去 push 大家，就是把员工压榨到极致去做这件事情嘛。所以
你要复制很难啦。
对啊，我觉得你要复制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所以其实我就比较少去讲说，这家公司怎么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成功有太多种的解释理由。可是你去看一家公司怎么失败，然后它怎么解决，我觉得它背后的思路才是一个我们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方向。
如果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是想要看马斯克怎么成功的，你去学，你大概99%你是学不来的啦。很难。但是你如果马斯克快倒的时候，特斯拉快倒的时候，车子做不出来，他摔在工厂的时候，你去看他在碰到快爆炸的时候，他的那种个性，他怎么去撑过去，然后你有同样的个性的话，那你大概基本上你做的东西不太会失败了，因为你也可以撑得过去了。所以你不能复制，但是你会有这种启发，然后那个启发很 对，启发就很重要。
对，这就是我最主要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很少谈说一家公司怎么样成功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当时的那个他们怎么样去发展这家公司，然后遇到的什么样的瓶颈。其实我在里面谈很多很多的失败，然后那是我最喜欢然后也觉得最值得分享的事情。
OK， 好啊，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VK， 希望这个读人喜欢这样的答案哦。然后我们也非常谢谢 VK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超强科技新闻阅读术。虽然我们题目是这样子，但是好像更多的是我们怎么去看一个事情的角度。那我觉得 VK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去收听和收看哦，他有 Podcast， 也有 YouTube， 然后也有电子报。那我觉得在看的时候，大家应该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出社会就知道了，你这些名人传记，其实你真的去复制他们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从里面换一个角度去看，其实可以给自己更多的吸收到更多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真的谢谢 VK， 谢谢，
谢谢。哎，那我们最后又要到节目的最后一趴 ，VK 知道我们节目最后要怎么收尾吗？
不知道。
对，因为他们通常都没有听完，
对，都没有听到最后。哎呦，
林恩，
我们要来喊口号，
雪柔在，
好，雪柔好了。
哦 ，VK， 我们每次节目最后就会以喊我们的这个节目口号喊三次作为今天的结尾。那我们节目口号就是十个字，也就是你现在荧幕上看到的“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就希望大家。以财富自由万的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心灵跟体感上面也希望可以做到这个自由的程度。
对，看哪一天我们做的很大的时候，那华人勋来我们节目，我们就叫他喊。
对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实体活动，哇，300人一起喊这样子。
好 ，VK， 那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就
好，我们喊倒数321就开始喊三次。
好，
来321，
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心灵体感财富自由万岁！
万岁！
哎，谢谢 VK，
谢谢
大家，
谢谢 VK，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
晚安，谢谢晚安。
VK， 你觉得这样？你觉得这样子节目怎么样？如何？好玩吗？
我觉得蛮好玩的。
好啊，那我们之后也会去 VK 他们那边玩。对
哦，对。